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在上一周的课程有提到，目前俱舍论所说明的内容，分别世间品的第二大科说明器世间的部分，在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一书中第九章，我们的世间内容上有值得参考的地方，然而因为上一周个人的疏失，在字卡的档案没有传送过来，因此呢，第一节课开始就以字卡编辑导师的《佛法概论》第九章有关器世间的部分，对应俱舍论相关的内容，再次做温故知新。接着就请先参考字卡的第一章。对于俱舍论讲义编号020、145页开始所提到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形成，先从风轮到水轮到金轮，那对应导师的《佛法概论》第九章，在第二节的部分，导师也依照着《中阿含》《长阿含》以及《真阿含经》内容，都提到世界起源的演进。导师将经典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世界的生成史，第二个部分是社会的演进史。那世界的生成史就是有关器世间从无到有的部分，社会的演进史就是先有器世间之后，接着根据经典的传说，有情从天界来到人间，那慢慢在这个器世间中生活，慢慢演变成有制度，然后有王城等等的形式，这样的产生就是说明社会的演进史。那对于世界的生成史部分，在俱舍论提到的是依照有情的业力，于虚空中有风轮生，接着有水轮生，接着有金轮生。对于印度当时的传说，都以轮的说明，导师提到，其实这就是取于圆形而旋转的运动，这样的一种观念跟现代以科学去观察这个星体，都是以圆形这样的概要的形状成为每个星体的外貌，这是很雷同的。好，那对于空轮、风轮、水轮以及金轮，导师在《佛法概论》中也个别的以白话做说明。那所谓的空轮，就是在世界尚未有物质因素，也就是地水火风四大还没形成的阶段。那接着有特定的空间中有急速流动的物质形态出现，这就是经典论书中所说的空轮的形式。那所谓的空轮，更正，就是所谓的风轮的形式。那风轮的形式，也就是在气态的，气态是气体的状态。那风轮慢慢凝结成液态，这就是由依止风轮而有水轮的出现。那由风水的撞击呢，慢慢的产生了固态的形式，这就是经论中所讲的经轮依于水轮。好，那最后导师总结到， 这一世界地球的成立过程，由气体到液体，液体而固体，以及现在大地四周有水，那水的四周有风，那风的四周是所谓的虚空空间。老师认为这样的一轮轮的一圈圈的轮形世界与现代人的解说没有太过严重的矛盾。好，接着在聚色论呢，说明完三轮之后，接着就说明的是九三，以须弥山，或者是翻成苏弥卢山，或者是翻它的意义是妙高山。在印度当时的观察，总共有九座山，那须弥山是处于世界的中心，一轮一层一层外，总共最外层的第九山是俗称为是铁轮为山，铁轮为山。在这九山之间有八海，有八海。接着在讲义150页开始说明是四大洲，四大洲。在论点聚色论中，唯一要留意的是说明南赡部洲的时候特别提到唯有此南赡部洲中有金刚座，而这金刚座是一切菩萨将登正觉必于此座上起金刚预定，原因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依止处足以去支撑这位将成正等正觉的菩萨，所以唯有在此南赡部洲中是能成就佛道的处所，因为金刚座是唯在南赡部洲，那其余的三洲是没有的。那对于须弥山跟四大洲的说明，导师的佛法概论第九章的第一节也有相对的提到，导师的著作中先简要的提了经论中的说法，接着呢提到说所谓的阎浮提即是印度人对于印度的自称，本为印度的专名，基于佛法的传递从印度本土慢慢的扩及到比如说到中国等等，那因此呢对于所谓的阎浮提，也就是玄奘大师翻成是三部洲，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认知就慢慢的越扩越大了，乃至于到现在人就有人将地球解为是南阎浮提。那事实上导师认为这样的解读并不符合古时所传来经论的说法，因此在考证三藏中对于南阎浮提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说法，导师先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如字卡上面所呈现的，导师认为佛陀是理智的道德的宗教家，因此呢佛陀出世的工作不在于去说明这么世相世俗层面的，所以说佛陀的工作有其重点有其重心，而无暇与人解说或争辩天文地理的种种差异或者它的真实样貌，那因此在佛法中世界的案例大抵是引用时代的传说，所以去过度争辩天文地理等等的内容，导师认为这根本违反了佛陀的精神，也不是佛陀出世教化众生的目的。 那因此在经论中借由后代所传送编辑而成的一个风貌，导师认为这个是世尊曾部分引用当时流传的说法，而慢慢的由后人补充推演组织完成。接着呢，导师就进一步说明所谓的须弥山就是现代的喜马拉雅山。那山的南麓呢就是所谓的阎浮提。导师所提到阎浮提的命名与俱舍论不同，在讲义的153页提到这个善部洲的命名是由于在无热恼池的池侧有善部林，基于此林或基于此林的树果而立洲的名号。然而在导师的著作中提到南阎浮提的命名是从一条河就叫做阎浮提河而得名的，阎浮提河是恒河的上流，这一点是导师的著作《佛法概论》跟《俱舍论》所传送的内容差异之处。好，那接着导师就个别说明东胜神州、西牛货州还有北俱卢州的一些考证，那有兴趣的就请参考字卡，或者是详尽的内容就请参考导师的《佛法概论》第九章第一节的部分。那最后在这个段落，导师有提到说四周的说法与轮王统一四周说两者相联系，也表征出这是雅利安人到达恒河上流开始统一全部印度的企图与自信的一种预言。接着呢，就请参考字卡最后一章的图档，这个图档是导师附加在佛法概论中作为呈现依着古经论所说的须弥山与四大洲的地理位置。好，以上呢就是再次依着导师佛法概论第九章的内容部分对应于先前俱舍论所谈到的，无论是三轮风轮、水轮、金轮，或者是须弥山四大洲。那接着从讲义153页开始说明的是第六项有关地狱的气世间部分。地狱的气世间以论文的说法是在南善部洲之下，各有八热、八寒还有十六真地狱。论文先提到的是八热地狱，最著名的就是最常听到的所谓的无间地狱是在八热地狱的其中之一。对于无间的说法，俱舍论提出了有两家的观点，为什么会称为无间呢？第一种说法是受苦没有间断，在讲义的155页第二家的说法，所谓的无间是没有乐去间隔苦。那其余的地狱呢，它是有等流的乐能够去间隔所受的一些辛苦或者是苦痛，所以唯有无间地狱是没有的，所以称为无间。那对于无间地狱的命名说法，详细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卷115，如讲义的 155页注脚43下文有列出，一直到讲义156页，在大毗婆沙论总共有两个部分，就是115卷以及172卷，个别都有探讨何以此地狱名为无间。好，说明完八热地狱之后，接着讲义156页开始说明的是，在这八个地狱的各个地狱中的四个面相，都有这四种所谓的小地狱，那总共就有16真地狱。那四种呢，从讲义的157页到158页，就是唐威、湿愤、风刃以及裂合。为什么称为真？世亲也提供了有两家说法，在讲义的158页。第一家说法是，在本地狱受苦之后，这位受苦的有地狱有情，接着呢会在这16真地狱再重复的在遭受相对应的苦害。所以呢，这16个形骸的处所称为是真，称为是16真的真，原因是如此。好，那第二家说法是，有情从本地狱出之后，不断不断的还要再遭受这16真的种种行苦，所以称为是真，称为是真。好，那接着就进入本周新的内容，请看到讲义159页。对于地狱中有所谓的地狱族，接着就因论生论做探讨，诸地狱族是不是有情呢？第一家的说法认为地狱族并不是有情。为什么不是有情，却有相对于类似有情的动作呢？主张非情的这一家呢，就回应说，这就是当时受苦这些有情所业力感召，有这种非情物化作产生是像地狱族的这种形貌，那加以形骸，就好像成劫时，成劫时就是指气世间将成的时候，在这成劫时呢，初始会有风，这也是基于有情的增上业力。那同样的，会有地狱族产生，虽然是非情物，这也是受苦有情业力所感召的。好，那接着再次引用大德法善现，也就是常听到的马明尊者所传的寄颂，内容提到，心常怀愤毒，好集诸恶业，见他苦心悦，始作眼魔族。引用法善现的这一段寄颂，意思就是说，有某些友情因为心里怀着愤毒，常常嗔恨愤恚，而且呢，这样的友情他很喜欢去造作种种恶业，见别人受苦的时候呢，这位友情自己感到欢乐，感到喜悦。这样的人，这样的友情死后呢，就会做阎魔族。那因此引这一段寄颂的意思，就是认为，既然阎魔族是某类的友情死后所 做的，死后所投胎做阎魔主，就代表他应该是有情而不是非情呢。那接着主张地狱族是非情的这一家就会通，在法善献祭颂中所讲的阎魔族跟地狱族并不是同类人。那所谓的阎魔族是阎魔王的使者罗刹，那这样的罗刹呢，他在地狱的工作呢是植诸有情到地狱中，这一类的人称为是阎魔族。而就是法善现所讲的，确实他是真实的有情死后所投胎而成的，然而并不是在地狱中去行害有情的地狱族，所以呢地狱族跟阎魔族并不一样。那因此地狱族不是法善现祭受中所讲的。好，那对于地狱族是否为有情的第二家认为地狱族就是有情，那当然就没有以上第一家所遭遇的问题。而所追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如论文所讲的，若尔此恶业何处受益手？此恶业是指法善现祭颂中的第二句好集诸恶业，也就是在还没投身为地狱族的这些他们所造作的恶业在哪里承受苦的一手果报呢？好，那主张地狱族就是有情的这一家回应，过去所造作的种种恶业就在地狱中承受苦的一手果。为什么呢？以地狱中尚且可以容许造作无间业所感的重大极重的苦一手，那更何况是比较轻程度比较轻微的苦一手，必然也能在地狱中感召对应的苦报。好，所以在地狱中承受这也没有问题，虽然它本身是狱卒，但是宿世所造的恶业就在它所感召的处所之中承受了。好，那接着就再提出难问，如果它就在地狱中承受的话，为什么那些地狱中的一些火不会去烧到这些地狱族呢？好，那这一家做的解释是，因为这些地狱族他过去是并没有去感召这种欲火，地狱的火焚身的业力，所以呢他即使投身在这些八热地狱之中的其中一个处所，由于业力的隔碍，间隔障碍的缘故，所以也不会为地狱火所烧，这是第一个原因。那或者是第二种原因是说，或感异大种，故不被烧。异大种就是比较特别别异的，就是也许它的色身是比较微妙的，或者是不会受到地狱大火的烧害，那因此它的色身呢就不会为地狱火所害了，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好，那说明完八热地狱的内容之后，那接着说明第二大种类八寒地狱，请看到讲义的166页。那八寒地狱 的名称如科判 B 的第二项，刮胡 B， 从而不陀一直到摩诃波特摩，这样的翻译主要就是音译，那字它的名称的含义呢，请参考注脚72刮胡一，有提到前两种八含地狱的第一跟第二呢，是根据在这两间地狱中受苦有情它的色身所呈现的样貌而命名的。如而不陀呢，而不陀就是泡的意思，泡的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八含地狱中的第一间是严寒逼身，他的身体呢就会长出类似水泡腐烂那种情况。好，那第二间地狱呢，它的汉文意义就是泡裂，那个水泡呢就会破裂的意思。好，那么八含地狱的第三、第四、第五呢，是从声音命名，也就是光记的引文第四行提到次三含是逼口出一声，所以比如说以第五间虎虎婆，就是在里面受苦的友情会发出类似这样的一个音声。好，八含地狱的后三就是六七八这三所地狱，在论文的解释，第一种是从颜色而命名，第二种呢的解释是从疮，也就是伤口而命名。这如俱舍论记的最后一大段有提到，可能从身，可能从色，可能从疮而命名这六七八的八含地狱的名称。那六七八它的名称的意义就是青莲花、红莲花、大红莲花的意思，也就是该处所的友情受到严寒的逼切，身体呢会破裂而产生类似青红、大红莲花的这样的状态。好，那对于八含地狱所在的处所，以俱舍论就是讲义160页的最后一行提到此八病居散布周下，如前所说大地狱旁，如前所说大地狱就是八热地狱，八热地狱的旁边，同样是在散布周之下，八热地狱的旁边就是八含地狱。然而在顺证理论有另外一种说法，请同样参考注脚72刮胡一引文的最后一行，又证理一说，此含地狱在绕四周轮为山外，即明暗所。轮为山就是铁轮为山，九山的最后一所。那当然不管是八热或八寒地狱所在的处所，都是当时应该是印度当时的民间传说了。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61页，提到的是散布周它的本身的宽广度底下怎么可以容许这么多的地狱处所呢？因为散布周本身又没那么大，那下面竟然可以容纳八热、八寒还有16真。接着呢，论主就回答， 周如古句，下兼上兼下阔，是故大海见狭见深。好，那刮胡二说明到的是，如上所论，十六地狱一切有情真上业感。十六地狱就是指八乐加八寒。那其余的余孤地狱呢，是个别业招。那因此所谓的孤独地狱，是个别的有情，他过去宿世所造的恶业，个别所遭所感召的处所呢，可能是在江河、山边、旷野，或者是地下，或者是虚空中，或者是其他地方。也就是说，不是在散布州底下的巴勒或巴罕等等的处所，而是在论文所提到的，是在江河、山海、空闲处、虚空中都可能会有。好，那所谓的孤独地狱，孤地狱呢，就是受苦的地方也许只有一位友情，那或者是有两位，或者是有一些，在江河山海旁边，这样。好，最后就总结诸地狱的气世界呢，它所分布的状态大抵是如此，而它最根本原本的处所呢，是在散布州之下。然而，根本处是在散布州下，而它所衍生的支派呢，就不一定了。那说明完地狱之后呢，接着说明的是旁生还有鬼的处所。那旁生的住处在水、陆、空都有，然而它原本。原本旁生最一开始是在大海中，那之后呢才慢慢的在陆地，在天空都有旁生相对应居住的处所。这就有点像跟地狱是一样的，原本是在地下，那慢慢的呢就有在不同的地方，依着个别业力所感召的。好，那提到本处在大海这一点呢，容易让人联想起以现代科学所去探讨生物一开始的起源是在海洋，有可能是最初生命的起源是在海洋。那这样的一种传说似乎也跟现代科学的一些考证是可以相呼应的。好，接着说明的是鬼的本处，是所谓的眼魔王国。那眼魔王国在哪里呢？也是在散布州底下。但是呢，不像在地狱那么深，地狱是几万余善那，几万由旬那么深，但是鬼的住处呢，是在南阎浮提之下的五百余善那而已。那当然，这个是本住处了，最主要的地方。好，那鬼的形态，论文也稍微叙述一下，有享福乐的，巨大威德的。但是也有些鬼呢，就是俗称的那个恶鬼，饥饿的恶，因此呢，也就是福报是欠缺的，而它的形态呢是丑陋的等等，那这些都是所谓的鬼神众。好，以地狱为主，连带说明了畜生以及鬼神道的居处所之后，那接着呢，论文再回到有关以人间为主所居住的处所，另外有关日月等等的说明。 接着请看到讲义162页，第七项说明的是日月它的宽广量。那偈颂是从61到63，总共有三颂。那内容上所介绍的就是有说明为日月的运行的速度关系等等，那么连带说到在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昼长夜短，夜长昼短，那有寒热交叉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那当然在印度的传说跟现代的一些科学的天文的说明，有时候就知道说由于科技的演进，当然以现代的考证是不可能跟古代的传说会一模一样，那因此看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大概去知道古人是这样的认知天文地理，而不要太过去钻研，一定要跟现代的学说做一个比对。好，讲162页先说明日月众星所依止何处而住呢？论主回答说是依风而住。那所谓的风呢，是借由有情业增上力所引起的风。那令日月众星绕着妙高山的虚空天空而循环。好，日月它的运行在妙高山的多高的地方呢？论主回答是在妙高山的一半。那妙高山的一半的高度就是慈霜山的山顶。那当然以现代来讲，当然这个只是过去的人往天空上看，他们认知是如此。当然以现代来讲都知道，你即使到了喜马拉雅山一半，你也不会跟日月一样高。这个当然是古代的一个观察。同样的下文提到日月的直径的量有多长，那印度的传说日是51余善那，51由旬，那为那个月呢是50余善那，50由旬。那星星呢最小颗的呢是一俱卢舍，最大颗的是16余善那。那当然这个都是看看就好，不要太认真。好，接着对于日轮就是太阳，他们认为太阳呢是由波兹加堡的火珠所成，月亮呢是由波兹加堡的水珠所成，所以火珠所成的太阳呢能有热而且能发出光亮，那水珠所成呢是冷，那同样也是有光亮。那所谓的波兹加堡呢，在古德的说明呢，它是类似于现代的水晶，而有四种颜色，紫白红碧这四种颜色的类似水晶的宝物。好，那不管是火珠或水珠所成的日跟月呢，对于随顺于有情业增上所生，那因此呢这样的日轮跟月轮对于有情会有损益的差别。那所谓的损益差别可以参考注脚83所举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以人来讲，我人类呢在光亮的地方眼睛是比较能见物的，那如果以蝙蝠来讲，反而是在昏暗的地方它的眼睛是能够见物的。所以日跟月对于人的眼能不能见物来讲， 日就是有益，那月呢就是有损。那如果针对于夜行性动物来讲，日呢就是有损，对于眼见色来讲就是有损。那月呢对于夜行性动物眼见色来讲就是有益。那同样的，对于一些农作物乃至于其他种种，日跟月的损益，详细的内容就可以参考注脚83刮胡一的内容。简单的来讲，能够生长就成为益，如果因而衰落就成为损。好，接着讲义163页科判3所探讨的是日月的运行。提问的内容是：为一日月普于四周，作所作事，一日所作事为四周同时否？因为一个四大洲只有一组日月，那以日以太阳作为讨论的对象的话，太阳所出现的地方同样的身处于四大洲，所看到的是不是一样呢？论主回答并不相同。那接着呢，论主就说明不相同的情况是什么。当北周夜半的时候，东周是正处于日末，南周是正处于日中，西周是正处于日出。对于世亲这样的解说，在注脚84法宝的俱舍论述所讲的说，这只是就某一种情况而讲的，那并不是一定如此的。所以如论述的第二行最后就说，论主所举的北周夜半乃至于西周日出，这种情况是据一时而论，非全尽理。接着呢，法宝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判断。因为北周夜半的时候，南周是正处于日中，这还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呢，当东周是日末的时候，那个就代表太阳呢是在妙高山，也就是须弥山的东南方东南角。那这时候如果南周日中的时候呢是在妙高山的正南方，那么日西方日出的时候是在妙高太阳是在妙高山的西南方。那因此呢，就代表说，其实太阳所在的处所，其实如果说就东周日末的时候出现的是在妙高山东南角，就不会是在南周日中的时候，因为南周日中的时候是在妙高山的正南嘛。那因此，法宝所举的例子呢，就是论主只是就某种情况做这样的叙述，但是并不是必然如此，并不是说北周夜半，东周一定就日末，南周就一定是日中，西周就一定是处于日出的时候，只是刚好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不必然一定是这种情况。好，那当然这就是如我们现在所观察在地球上不同的地理位置去观察太阳的时候，不同的经纬度去看太阳会有不同的时间点，白天或晚上或者是正日中等等。好，那接着所讨论的就是昼夜的增减问题。 以一般天文所知道的会有昼夜的形成，这是来自于地球自转，受到太阳照射的不同，地球自转那会有昼夜的差别，而会产生昼长夜短的情况出现呢，那这就是主要是源于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么地心的轴呢，因为有倾斜的关系，所以比如说以北半球来讲，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候呢，这就是北半球昼长夜短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南半球呢就是夜长昼短，那也就是我们一般提的比如说是夏至的时候。那 反过头来如果太阳是照南回归线的时候呢，那南半球就是昼长夜短，那北半球就是昼短夜长。那唯有在春分或秋分的时候，这是昼夜等长的时间点，那这大概是从现代的一些说明。而对于当时印度的传说，从讲义163页的说法一直到164页的刮，就是刮胡一跟刮胡二，就有探讨印度呢，他们将一年分成三季，就是有雨季、寒季还有热季。那这三季的分法在古德的传说不同，而也跟现代人分印度的三季也不太相同。那详细的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注脚85，注脚85有提到当时普光所听闻到的一位太法师，还有真谛三藏，以及还有玄奘大师的说法。那玄奘大师的说法就是讲义164页注脚栏的经解云，寒热雨三季的时节不定。那依于印度当时诸国的传说，对于这三季的说法也不一致的，所以说就是要随顺于各地的风俗，那么成立这三季的时间点、时段、季节、月数也不同。那论文有提到说，所立的三季当此间的几月到几月，此间就是指中土啦，就是指汉地。而现在所列出来的，不管是太法师、真谛三藏以及玄奘大师所传的，都跟在网络上所查到印度的三季说法都略有差别，略有差别。那因此这个部分也就是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看看就好，不用太过去考证说为什么古代的传说跟现代的说法差异会这么大。那毕竟现代的时节也跟我们中国农业时代的时节，其实节气也已经有点点不太相同了。有时候你说冬至的时候可能还很热，以前冬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到有点冷，可是现在冬至的时候，比如说常看新闻会发现什么台湾南部高雄啊、屏东，他们很少在穿长袖的，他们冬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还短袖短裤的在满街跑，他们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冷，除非是可能是什么寒流过境之类的才会感觉到一点冷。那因此几千几百年前的这样的一种对于气节气候的一些节的考证，跟现代当然有差异，也算是正常的情况。 好，再请看回讲义164页论文刮胡二，讲到的是昼夜的增减量。那么这提到的是昼夜增时所增的它的数量是多少。那所谓的一蜡符呢，蜡符这个定义，这个可以参考注脚86刮胡一。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讲的就比较简要一点，30蜡符就是一虚。这个的算法呢在后文也会出现，总而言之它也是古代算时间的一些单位，刹那是有多少，那一刹那又有多少，这个在论书的算法也不太一致，有的说60 一弹指是60刹那，有的说是64，有的说是65等等。那这样的一种算法就会产生出其他的单位的算的时间量会有不同。好，接着第五点所探讨的是月亮圆缺的问题。提问者是说，何故月轮于黑半暮白半初见有缺。所谓的黑半暮白半初的意思，这是印度将当时我们现代所讲的一个月分成前15天是所谓的黑夜，后15天是所谓的白月，就是一个月有30天，那么1号到15号印度人呢就称为是黑月，那么所以称为是黑半。那么从16号到月底30号这是白月，那么黑半末白半初，黑半呢就是前15日，那么白半呢就是后15日。好，那为什么月亮会有缺呢？那当然以现代来讲，这就是所谓的月食啦。那月食就是当地球，当地球的位置是处于太阳跟月亮的中间的时候，那处于地球上的人类去观察月亮，那太阳光由于会被地球可能会遮住某个部分，或者整个都遮住了整个太阳光，那就有所谓的月半食或月全食等等这种情况。但是古代呢对于这样的一种它有类似的说法，但是也有别于现代的一些解说，请参考讲义165页。先引用一部叫做《释施舍论》，作如是事，以月宫殿行进日轮，月被日轮光所侵照，于边发影，自覆月轮，令于耳时见不圆满。好，那当然这种说法跟我们现代所讲的日食，我个人觉得是有点不同了，因为他所提的反而是月亮非常靠近太阳的时候，月亮的光被太阳的光给覆盖住了，所以呢在旁边就会产生有这种阴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因此在南阎浮提的人看月亮就会觉得月亮就有缺为影所覆盖的。但是以现代天文解释月食来讲，反而是月亮离地球离太阳较近，月亮呢 是处于比较远的地方，在地球上的人类看到月亮才会有缺食的这种情况。好，那第二家的说法是引用经部的先救师，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先鬼犯师。经部师的说法是由于日月轮行度不同，行度就是运行的度数，运行的度数，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东经几度啊，北纬几度，这种运行的这种速度不同，因此呢，友情在看到的时候呢，就会有圆缺的差别。好，那在注脚八十八刮胡山所引用敦伦法师的瑜伽论记呢，就附带有提到，在经论中还有提到为什么月亮甚至太阳会有圆缺呢？引文的第二行就说到，亦有天神菩萨并非天，以手去遮障太阳或者是月亮。当然以前在经典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在佛经中有记载，月天子呢跑去找世尊，要世尊救命，说有罗诃罗要来吃我了，希望世尊赶快主持公道一下。那这就是所谓的飞天，可能就是指主要就是罗诃罗、阿修罗啦，罗诃罗、阿修罗以手遮障月轮。那当然这个都是古代的传说，像可能应该是那个日本还是哪里吧，就有天狗吃月、天狗吃日，类似这样的各个不同的地区 民族都有对于以前的天文的一些现象给予一种神话上的一些描述。那当然这就不用太过去严格的或者太过严谨的去看待。好，那第一节课就先到这，休息到8:10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